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通常我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哈，请问我们上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这个不想这个啊，我们上周我们亲爱的慧婉姐妹哈，就是我们孟菲老师讲到的题目是扎根在基督。他说他的讲道是建基在之前刘港牧牧师的讲道，基督是根基。那我今天的讲道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我就是建基在这两个人的讲道的上面。因为活出福音宣扬基督是基督徒扎根在基督之后自然结出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从我们刚才经文里面我看到公义的果子还有福音的果子。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根据使徒行传的一个记载，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回应马其顿的呼声，从亚洲进入到欧洲之后在马其顿那边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那从呢这个封信书信的用词来看，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有很好的关系，而且腓立比教会虽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教会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组合，所以不可能没有问题，但可能总体来讲属灵的光景不错，所以保罗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那和合本这里翻成长的这个原文，如果翻译成总是会更恰当一点，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他怎么样，总是存着一颗感恩喜乐的心。那我们想想啊，当你为教会我们教会祷告祈求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总像保罗一样总是感恩喜乐，或是沉重痛心，还是担心迫切？当然我们要看是为什么样的事情祈求啊，我们心情会不同。那如果说我们翻开保罗书信，我们会看到说，即使是保罗责备很多的哥林多教会，他为他们祷告祈求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充满感谢的心。因为即使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保罗还是可以看到神借的福音对教会的祝福。因为保罗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个别教会的情况上面。那我们对教会是专注在那一些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呢，还是可以看到神透过福音带给我们的祝福？那为什么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就喜乐呢？经文说因为从保罗建立腓立比的教会头一天一直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看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能直觉的感受是哇真好，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齐心协力为传福音的事工努力，那这样的理解没什么错，但是原文的意思会更丰富一点。那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与你们在福音上有团契，或者是这个伙伴。那中文当然很绕口，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比较像是什么同工的关系，对，但原文强调的是什么，是团契伙伴的关系。大家想同工与团契这个关系有什么不同？ 同工可能就注重分工合作，工作的分配，完成任务，对不对？但是团契呢，是一种肢体的关系，是一种可以共同成长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在中文很难翻所以新译本是翻成说这个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那环球圣经译本是说在福音上的伙伴，都只翻了部分的一个意思因为团契的意思就是共同拥有、共同参与、共同分享跟承担，不管是苦与乐这种是一种团契的一个关系那这个那在这个福音里的团契那就代表是说我们都是与福音有份的人，所以我们一起什么被福音来呼召，一起为福音而活，一起宣扬福音，一起享受福音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们是福音的共同拥有、参与跟分享者。那具体来讲与福音有份就如墨菲老师在上周所讲，扎根在基督，与基督连结，享受在基督里的各种的属灵的祝福，简单来讲就是一起分享福音的好处。那与福音有份呢，也是代表什么？代表参与在福音的事工里，是宣扬基督。那我们要晓得福音不只是关乎说一个人从这个不信主到信主，福音真正的焦点是关乎一个很特别的人，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是关乎这一个特别的人，耶稣基督。所以每次当我们分享基督不管是对不信主的、刚信主的，或者信主多年的，都是什么？都是在分享基督，分享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讲，宣扬基督就是宣扬福音，宣扬福音呢就要宣扬基督。那宣扬基督宣扬福音、宣扬基督，就是宣扬这个要宣讲主借着基督所成就的大好消息。那什么好消息呢？那就很多了，这个圣经要讲很久。信靠他的基督徒罪得赦免，得永生，进入神的国，神爱世人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信靠基督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就是基督的仁义跟圣洁。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脱离罪、死亡跟律法的捆绑，有圣灵的引导。那我们信徒的生活有真实跟荣耀的盼望，有圣灵的恩赐跟能力。那信靠基督的人成为义的仆人，为主而活向罪死，向主活。那分享福音或者传扬基督，当然不限于我们用口头的或话语的宣讲。我们对人的态度，对神的态度，让人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恩慈跟神的信实，都是分享福音。例如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若看到弟兄姐妹一进来，我们和招待同工对他们真挚的欢迎，这是分享福音。那当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专心全然的投入敬拜，是传扬基督。那如果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关怀同工或者弟兄姐妹的热诚欢迎跟陪伴，这都是在分享福音、传扬基督。那保罗知道他与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美好的团契跟伙伴的关系呢，是神在他们之间做的美好的工作。那因为是出于神，所以保罗有信心神会什么继续这个工作，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把这个工作完成。所以无论保罗是被关在监牢里，还是在为福音辩护做见证的时候， 都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一起分享福音的恩典跟能力。那以万和我啊，与彼得堡啊，俄罗斯，现在这个字好像不太想提哈、啊，俄罗斯彼得堡教会啊，这个保罗牧师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在这个福音里的这种团契跟伙伴的关系。虽然这三年啊，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我没有办法啊亲身的去那边参与福音的工作啊，还有跟弟兄姐妹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继续啊保持与保罗牧师啊，还有彼得堡教会啊的这种紧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以祷告跟财务支持他们，我们也分享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以及建造门徒的那个喜悦跟挣扎，我们一起经历福音的恩典跟能力，这个是一种团契的关系。那保罗接下来呢，他充满感情的告诉腓立比教会，他对他们的想念的深切，就像什么，像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一样。所以出于这样的爱，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期盼他们可以活出福音，结出果子，让神得荣耀。保罗是这么讲，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如何活出福音呢？保罗他没有列出一连串的行为或者守则，而是专注在什么？基督徒的内在生命，什么？爱心、知识和见识。而且这三样呢，是互相连结、环环相扣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包括对世上人事物的认识，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属灵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对真理，也就是对基督的认识。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是理性上的一种认识，更需要圣灵的启发和将神的话语内藏在我心，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见识是什么呢？见识其实指的是一个识别的能力，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是把知识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可以讲是说有生活的智慧。那这是什么？这需要神的同在，从圣灵给我们来智慧，给我们智慧。那爱是要有真理跟智慧。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谈到爱的真谛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公义的爱，不符合真理的爱，是不被神所喜悦的。例如现在我们世俗告诉我们说，只要两个人互相喜爱，同性结婚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同样的逻辑一起推下去的话，那多重配偶、乱伦婚姻，甚至与猫狗结婚有什么不可以？那我们晓得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观，才是有真理和智慧、有知识和见识的爱。真正的爱，合乎真理的爱，是为了要让对方能够得到真正的好处，不是世俗的好处，不是自以为是的好处。那真正的好处是什么？是让人得到基督，与基督团契，有份于在基督里的一切的祝福。所以简单的来讲，保罗的祷告是盼望我们这些福音的参与者跟分享者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爱是有真理、有根基、有分辨能力的，那这三者都可以越来越增长。那你说这个包括什么呢？其实包括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服事，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因着牧师，不是因着人情，而是因着爱神爱人来服事，是为了爱神 爱人来宣扬福音，为了宣扬这个福音来活出这个福音的特质。那当我们的知识啊，爱心知识跟见识一起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别是非啊。那英文是 may approve th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所以为什么啊，这个叫做说啊，喜爱那美好的事啊。所以这边讲的哈，就是说分别是非不是啊，只是知道对跟错，而是知道什么是更美好的、更值得我们所追求的事，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真诚、内外如一，在神的面前啊，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责，或者说啊，做诚实无过的人，不是说完全不犯错误啊，那个是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啊？而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啊，内外如一的来活出这个福音的这个内涵跟特质啊。那这就好像哈，啊，腓立比书啊一章二十七节讲的什么样？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为所信的福音啊，这个齐心努力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对神的态度。让人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恩慈跟信实，什么都是分享福音，也就是什么活出福音。那保罗在第十一节啊，继续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福音来。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这么翻的，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让神得到荣耀和赞美。”公义这个字呢？在字典的定义是说道德上合理或正确的行为，那在圣经里面指的是在圣约的这个框架下面，这个人与神或者人与人之间应当有的关系跟行为。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有三个关键，哪三个呢？第一个，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能够结出这个公义的果子，是要靠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扎根在基督里面，那这样子就可以结满公义的果子，是被公义的果子所充满，所以是比较是有一点被动跟啊，这个不讲文法哈，就是说好像是被神的这个能力所充满，然后自然的结出果子。那我们可以与神还有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都能够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活出福音呢，我们就能让神得到荣耀跟赞美。好，那接下去就要这个脑力激荡一下哈。那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活得像他一样，能够活出福音的特质。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表现出来哪些特质？大家想想，大家都很客气哈，应该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如果去看福音书，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特点，谦卑、恩慈、顺服、怜悯，有能力，有父与父神有合一的关系，舍己、忍耐、饶恕、温柔、节制、荣耀神等等，很多的这种的特质。那如果从我刚才很快的念过去的这些特质里面，你觉得哪一些特质最能够彰显出来福音的特质跟能力呢？Benny 说什么？谦卑，很好。那你可以上来啊，我下去。我今天就看这两样，因为也是很多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就只看两样：谦卑、顺服，还有恩慈。跟饶恕。那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段很美也很多基督徒熟知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是一个不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就如保罗在这里对谦卑的一个注解，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这个别人的知识能力都比我们强我们什么都不如人主要是讲是说，别人的需要还有他们的属灵的好处，超越我们的需要跟好处。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刚刚从这个位级的这个官阶呢晋升到少校那你说这两个差别怎么样？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两个官阶的差别非常大。OK， 那他很兴奋，他为了要与妻子一起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荣耀跟兴奋吧，他就决定先不告诉他的妻子，好让呢他回家的时候，妻子看到他这个肩章的一个变化那个新的少校的徽章而感到惊喜。那他回到家，结果他大失所望。为什么呢？因为他妻子看见以后连一句话都没讲，然后呢没有多久，他妻子竟然气得哭起来了。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问他的妻子到底为什么生气，他的妻子很委屈地讲，你根本不关心我，没有注意到我的新发型。我相信在座结过婚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期盼受人尊敬，被人爱，因为我们都有被重视和被爱的这个需要。所以经文的下一句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然保罗不是讲说不需要理会自己的需要跟好处，而是因为爱的关系，我们愿意先顾及到别人的需要跟好处。你说难吗？可是父母亲为了孩子，热恋中的男女还有委身的夫妻，因着爱都做得到。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愿意真的是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做得到。那耶稣他又活出了一个顺服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式，他道成肉身成为了人，就怎么样谦卑的照他的本分顺服于父神的心意，那活出他该有的角色。耶稣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如果你翻开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耶稣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他付诸行动，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耶稣的顺服有没有挣扎？也是有的。我们要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比起其他人在十字架的死亡是更痛苦、更难以忍受的。那种痛苦不仅仅是那一种肉身的疼痛，而是因为耶稣的死亡是代赎的死亡，是背负我们的罪的一个死亡，是一个完全黑暗 与父神分离的那种的死亡。对耶稣来讲，这种罪的重担跟父神的分离，那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这个马太福音这边讲，他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然后对他们讲说什么，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中间我省略了一些。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怎么样，愿你的意志成全。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好，我们来想象一下，我来看一下，耶稣他忧伤到几乎要死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他是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交托，当然他同时也邀请他三个最亲近的门徒来为他祷告。虽然说门徒软弱，没有真正的陪伴耶稣，但耶稣体恤人的软弱，虽然对他们有些维持，但没有责备他们的背叛，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父神。那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首先承认自己的忧伤跟挣扎，但是他所祈求的，他不是按照自己的舒适跟喜好，他是了解父神的心意，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虽然痛苦，但是仍然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完成救赎，带来福音。但有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经历，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保罗来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传道，他们就走遍弗吕加、加拉太地区，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想要去庇推尼，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夜间有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见了这异象，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圣经的地名呢，常常很让人混淆，因为有的地名呢是一个省，有个地名是一个地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亚细亚是一个省，它里面呢有很多地区，包括了我们在经文念到的在西北部的这个美西亚，然后这个西部的吕迪亚，还有这个西南的加利亚，还有东部的佛吕加。OK， 那保罗当时在哪里呢？保罗当时候在这个路斯德，所以圣灵呢禁止他往哪里去？禁止他往亚西亚的这个南部跟中部。你们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在地图上面有几个城市你们大概都听过，哥罗西、老底加、以弗所，那个区域其实那些教会当时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合场，但是呢圣灵禁止他，所以保罗呢只好在加拉太地区跟那个亚细亚的那个佛吕加的地区旅行，就是其实就在绿色的那一条线。那走到哪里呢？走到这个美西亚跟这个佛吕加的边境，想要在什么 往北走，往这个比推尼的方向。但是呢，圣灵怎么样，也不允许。这两次圣灵的一个禁止，可能让保罗一头雾水。他可以这么想，他说：“神啊，我是要遵行你的大使命，传福音、建造门徒。但是你怎么哪都不让我去啊？”对，但是哈，保罗没有抱怨，他顺服圣灵的一个引导。他因为不能往北走，就继续往西走，就走到哪？走到特罗亚，也就在特罗亚，神让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然后保罗知道是神呼召他们要进入欧洲去传福音，他们就怎么样？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之后就建立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书信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然后后来回到这个亚细亚，建立了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是原来圣灵禁止他们去的地方，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跟他的计划。所以这整个宣教的旅程，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在过程中，保罗并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最后他才晓得这个就是说神的一个这个计划是什么。所以无论他明白跟不明白，他知道神要他去传福音，详细的过程可能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顺服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那我们就是要思考一下，那我们自己顺服神跟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吗？我们是顺服到怎么样的程度？神的心意很清楚，要我们宣扬福音，活出福音。那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吗？那神要我们行事这个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吗？那神也借着保罗劝勉我们要彼此尊重、忍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那这是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原则吗？顺服不是盲从，顺服是了解神的心意，知道自己的本分，愿意去改变。那顺服也是信靠圣灵的带领来付诸行动。那我们要活出福音还要这个对不起，忘了打这个 PowerPoint。 活出福音呢，我们还要操练怎么样恩慈跟饶恕就是爱人在腓立比书这个快结尾的地方，保罗讲了这么一段的话他勉励教会要用和好跟同心来胜过内部的一个纷争。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这么讲，他说：“我劝尤阿迪亚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那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很显然的这两位姐妹呢，都是热心于福音事工的好同工，但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们中间有了矛盾，而且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怎么会晓得说教会里大家知道？要知道保罗的书信在教会里面是公开阅读的，所以一定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保罗才这么做。他在这个书信里面他就公开的请求教会领袖帮助他们和好，要在主里同心。那当然和好或者同心不代表马上要成为好朋友，而是怎么样不再斗气，和平共处，继续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上周莫菲老师也提到说这个机构同工也有很多的人事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哪里有人 哪里就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教会里面也一样。但是感谢神，基督徒问题的处理有圣经的原则 为准则。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讲得很清楚，人际冲突的处理原则是什么？是除去苦毒，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可以做得到吗？不容易。但在基督里，在神福音的恩典中，我们这些已经经历了神饶恕恩典的这个福音的分享者，可以活得不一样。耶稣被背叛、被鞭打，然后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父神祈求说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祈求父神赦免的他们是谁呀？可能是背叛耶稣的群众，可能是鞭打跟耻笑耶稣的罗马兵丁，是钉他十字架的人。我想这些都是，那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吗？我们可以讲说，表面上知道，实质上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祈求赦免了他们，还有谁呢？你说这里面的人都讲过了，那还有谁呢？其实耶稣祈求赦免了他们，是所有犯罪在基督里蒙救赎、被神赦免的人，包括你跟我，也包括那些伤害过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犯的罪、对别人的伤害、埋在心里的埋怨跟苦毒，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但在基督里，在福音的恩典当中，我们被神赦免。同样的，在福音的恩典里面，我们也可以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来活出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都很清楚说，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啊。但刚才我们看的以弗所书的经文，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饶恕。饶恕是什么？是恩慈待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那在这个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一开始就描述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呢，是指一个人内心对其他人所抱有的善良心意，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反映我们与其他人的一个关系，所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充满恩典、慈爱、能体恤软弱、给人鼓励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态度跟行为。那恩慈的具体表现之一，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就是饶恕。那有恩慈的爱，会多为人来想。人与人相处就必然有冲突，有冲突心里自然会有伤害，有些伤害比较小，那我们可以学习基督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但有些伤害实在是很痛，我们就需要在心里的，就是说当我们心里伤痛还很深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在基督里，在知心的弟兄姐妹当中，在圣灵的安慰当中，去寻求那心灵上的一个医治。 等到伤痛慢慢的被医治之后，我们才能够真的谈到赦免。饶恕不代表忘记，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其中我们要看到神的怜悯跟智慧。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却可以诠释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可以改变过去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在创世纪约瑟的个故事，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这个是不能够这个否认的事实跟背叛还有伤害。但是呢，他选择从神的角度来诠释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结果他就是饶恕跟释放了哥哥。他没有让过去的历史来影响神让他在埃及要做的事情。饶恕过后，或许伤害的记忆还存在，但是感受会不再一样，会从这个苦读审判而转为这个怜悯。饶恕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它能让我们善待自己，不再让伤害的人怎么继续住在我们里面，或怪罪自己，这个不重要。那饶恕能让人不再受苦，开始好好的照顾自己，让神的恩典有机会能够介入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手中蒙福的一个见证。求神帮助我们都可以这个选择饶恕。这边有个故事哈，在1972年越战的期间呢，有一个叫潘金福的小女孩，她在9岁的时候就受到这个南越战机投下的这个烧夷弹波及，痛苦的从火海中逃出来，衣服被烧光，全身更遭到严重的灼伤。右边的那个照片可以看到她背部的灼伤和残留，这个粘在她身上的一小部分的衣服。那当时候有一个名叫黄佑公的记者拍摄了左边的那个照片，同时将他送医，他在医院治疗了14个月以后才保住生命。那左边那张相片发布以后得到了普利兹奖，成为反战的最大的一个宣传。虽然那一张照片让他得到了很多关注，改善了他的生活，但是潘金福曾经这么说，他说，我记得我有时候也会恨他，我从小就讨厌那张相片，为什么呢？他说，我是个小女孩，我赤身裸体，为什么他要拍那张相片？他为什么要把那张相片印出来呢？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光着身子的孩子，而照片里我的兄弟和表亲都穿着衣服呢？他将这张相片视为丑陋跟耻辱的一个象征。当然他也感激那个记者，因为那个记者等于救了他的命，而且让他得到很多的关注。慢慢的他在这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去这个等于说疗伤，身体的伤，心理的伤。在1996年的时候，他受邀在这个首都华盛顿特区越战纪念碑的那个举行的一个退伍军人的纪念日，他发表演讲，向数千个越战的老兵讲说他在村庄里面遭到这个烧夷弹袭击之后的经历。他也分享了他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跟折磨以后，他是如何在最后在基督里找到幸福跟自由。他甚至遇到一个参与协调对他的村庄进行空袭的一个越战老兵，但是他原谅了他，他安慰对方， 然后做见证说，从前我以泪洗面，但宽恕使我从仇恨中得到自由。燃烧弹的威力很大，但饶恕和爱的力量更大。我们与福音有份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福音呼召，一起为福音而活，一起宣扬福音，一起享受福音好处的人。那福音必须被宣扬，基督必须被宣扬。那基督活出了福音的特质，谦卑、顺服、恩慈跟饶恕。那我们领受了福音的呼召，享受了福音所带来的好处的基督徒，也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去经历这个福音改变的大能，靠着耶稣基督去结满公义的果子，在生活中去活出福音，去活出福音的特质，谦卑、顺服、恩慈、饶恕，来见证基督的真实，福音的大能，让神可以得到荣耀跟赞美。我们起祷告。哦，是的，我们的父神，当我们还不认识你，当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替我们赎罪，带来这个福音的这个好处。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你饶恕我们，以恩慈待我们。哦，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在我们来到教会，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福音的特质，让我们可以因为活出福音的不管是谦卑、怜悯、顺服，能够以此来见证父神你的那种福音的大能，能够见证这个主你的荣耀。哦，主，我们就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能够活出福音，宣扬基督。我们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